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咱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是关于小时候拿了别人的东西是不是必须归还。神父在节目当中也做了比较详细的分享和说明。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反馈，在这些反馈里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听众问神父，有个问题我想知道清楚，给人道歉是悔改的必须工作吗？不道歉天主不赦罪吗？道歉就像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要归还一样吗？伤害别人自己认罪也办告解，只是不道歉天主也不赦罪吗？神父怎么看这个问题？天主到底怎么才赦我的罪呀？天主好小气呀。
啊，其实我们提到道歉的时候呢，它是认错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我们说天主赦罪呢，最起码的你必须要有悔改。其实当我们提到悔改跟道歉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拿开的啊。因为呢，道歉它是悔改的一个标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因此向他人道歉也就成为承认错误的一个表示了啊。不过一句简单的道歉真的就表示一个人真心悔改了吗？其实也是未必的。因此呢，这位听众说给人道歉是悔改的必须工作吗？不道歉天主就不赦罪吗？回答这个问题呢，也不能简单的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他需要放到自己现实的生活中来看。悔改不是一句简单的道歉，天主赦罪呢，也不仅仅因为你办了告解。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以及呢天主如何赦罪。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悔改这个词语呢，它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悔，一个是改。悔呢，它表达的是痛悔，内在生命的一种状态。那么改呢，它表达的是改变和改正，是外在行为的一种展现。因此呢，悔改是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及生活上完全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如在路加福音浪子回头比喻中的那一个浪子，他的转变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犯了罪，得罪了天主，也得罪了父亲。他发现了自己把父亲交给他的家产任意挥霍并且用光了，他晓得了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呢，他对自己的行为从情感上感觉到了不配，由此产生了悔恨之情。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了，把我当成你的一个佣工吧。真正的悔改不应该只停留在悔恨不已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当中，还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生活上的一种转变了。路加福音15:20说呢，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所以我们去看路加福音15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他整个的给我们描述的就是一个人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悔改呢，它不单单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决定。这个决定就是生活上的一种转变。在希伯来文，悔改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回转，改变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原来面对着某一个方向走，但是知道错了之后呢，他现在回转方向，朝着对的这个方向。天主教教理1430上说，耶稣召教人皈依和悔改，正如在他以前的先知，首先不是针对外表的行动，如灰土和苦衣、进食和克己，而是心灵的皈依、 内心的忏悔。没有此种皈依和忏悔，忏悔的行动是没有效果的，且是虚伪的。相反的，内心的皈依催促人以可见的标记、举动和悔罪的行为予以表达。所以我们从天主教教理这一个对于悔改的描述里边，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就是悔改它不单单是我们情感上的一种表达，它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呢，是借着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来表示的啊。所以天主教教理在1431号上就说，内心的悔改是彻底重新理定整个生活的方向，回头并全心归依天主，停止犯罪，弃绝邪恶，对我们所曾犯的恶行呢感到厌恶。同时呢，内心的忏悔需要有改变生活的渴望和决心，期待天主的仁慈，信赖他恩宠的助佑。所以在教理里边说得非常清楚，悔改呢，它是需要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改变方向的，或者说生活方向的一种改变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悔改是一个从内到外，从认知到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带给人的呢是生命的一种更新。因此我们说圣咏上我们经常念到的就是，上主，求你给我一颗痛悔的心。同时呢，他也祈祷说，上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痛悔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圣咏的作者在祈求天主给他再重新造一颗心。那么造的这颗心呢，是一个生活当中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么心的改变也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悔改。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去看悔改跟道歉的关系了。上面我们说悔改是一个过程，是从认识罪、痛悔罪到改变罪的一个生命的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它不但需要内心的痛悔，还需要外在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就是人一系列的行动。那在这一些行动当中，其中的一项就包括道歉。道歉呢，它一方面表示着我们自己愿意承认错误，另外一方面呢，道歉也意味着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生活中我们之所以不想道歉，一方面可能跟我们的面子或者说自尊心有关。我们觉得跟别人道歉好像就是自己特别没有面子，或者说自己的自尊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受到了打击。所以呢，我们选择逃避，或者说我们选择不去道歉。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害怕承担责任。因为道歉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我们因着自己的错误而有的一份责任在。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选择逃避而不去面对我们自己错误，去向别人道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如果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悔改了而不愿意给别人道歉，显然这样的悔改呢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人在寻求宽恕时，一定不能够逃避的就是因自己的过错而带来的后果及责任，否则这样的行为是没有意义，或者说是没有结果的。在马窦福音第三章，若翰告诫当时的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为悔改来讲，道歉是必须的。尤其是发生在人与人争执、人与人伤害这样的一种关系里边，如果你没有道歉，其实你的悔改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提到说天主如何赦罪，我们不道歉天主就不赦罪吗？ 其实我们更好的说，如果我们不悔改，天主就不赦罪嘛。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就非常明了的，因为天主赦罪呢是看我们有没有悔改。我们当然说天主赦罪呢是借着圣事，那么圣事产生效果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在圣事里边去表达我们的忏悔。我们知道呢，圣事的一个基本结构包括圣喜圣事，包括告解圣事。那么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人的行动，即人在圣神的引导下的皈依，就是痛悔、告明跟补恕。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要素，这也是天主教教理1448号特别告诉我们的。那么另一个要素就是天主通过教会的一个介入而有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借着主教了、司铎了，以耶稣基督之名给人赦罪并定下补恕的一个模式。那么补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学要理问答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因着自己的罪过而有的一种赞罚。那么这种赞罚呢对于自己的罪过有所弥补。所以这是我们在告解圣事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在天主教教理1450号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忏悔圣事要求罪人甘心情愿地接受所有这些要素，以心痛悔，以口告明，以行为表现完全谦逊和具有效果的补恕。其实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学要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会提到痛悔和定改，有没有真心痛悔，有没有真心定改，那么为赦罪来讲重要不重要？那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真心痛悔你是得不到赦免的，但是痛悔跟定改又连在了一起，没有真心的痛悔就没有真心的定改。同样呢，没有定改呢也就意味着你的所谓的痛悔那么都是一个假的一个痛悔。当我们犯了罪，我们要不要向其他人来道歉？我们也需要去认识道歉它究竟是什么。道歉意味着是自己承认错误，愿意承担责任。所以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给这位听众所有的一份回答，也就是道歉是悔改的必要条件吗？或者说必要的工作吗？不道歉天主不赦罪吗？我相信通过我们刚刚的分享，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以及悔改跟道歉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天主到底赦不赦罪。天主赦罪是非常愿意的，但是也需要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配合，而这种配合就是我们的悔改、生活的改变。这就是我们想给这位听众所有的一份回答，也愿意我们的回答能够帮助这位听众。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刚才分享的特别清楚啊，就是关于天主赦罪的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实悔改的心，天主都是赦罪的。就回到这个听众的问题，他说自己认罪了，也办了告解，只是不道歉。神父在内容中也讲了，如果真的悔改了，为什么不去道歉？我们要去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道歉？是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丢面子，或者是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好好去反省一下自己。所以如果真的是我们去痛悔，去后悔自己犯了这个错误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悔改的话，天主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对这个天主赦罪还有悔改有什么新的认识，或者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都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和生活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里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邀请您转发分享，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